那么谁写了这两卷书呢？那么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应该证明他是以斯拉写的啊，以斯拉可以说是犹太人最大的文士，旧约就是在他手里面钦定的，放在一起。换句话说，到了以斯拉，我们对于旧约就能有一个完整的启示。所以在所有的文士里面，最大的文士是以斯拉，这一点我们要记。那么谁写了历代志上下？大概是这位伟大的以斯拉写的。所以当以斯拉写这个两卷书的，他们已经被掳过了，他们已经得了教训，他们已经披麻蒙灰。所以以斯拉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就把人就带回到旨意的中心，因为只有是少数五万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其他人都离开了。那现在你怎么能够叫这些人回来？现在你们怎么能够兼顾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呢？那就是以斯拉的工作。那就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如果你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神怎么样把人带回到永远的旨意，你要读什么呢？你要读历代志上下。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如果比较这两个故事的话，两个记载的话，你发现前面只是历史，后面是历史的解释，而历史的解释是永远和神旨意连在一起的，让人能够回到他永远的旨意。那如果马太福音是承继这个精神的话，那你就看见说马太就给我们开那个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最后是谁把神的旨意带进来的？耶稣基督，否则的话是没有结局的。那么这个以斯拉这样做是希望能够把人带回来，是鼓励人能把人带回来。所以这个是这个历代之上下跟列王记上下不同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你们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这里面没有白颜色，没有以色列国，没有，所有的王都是南国的王，所有南国的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是和大卫的约发生关系。为什么以斯拉不提北国呢？因为那里有王不错，他们坐在宝座上好像没有坐在宝座上一样，因为神中心的目的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以斯拉在这里只记载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读到历代志的时候，你读不出以色列王的故事，你读不出来。那么如果大家看看那个上面哈，以色列王、以色列国跟这个犹大国的话，你发现很有趣，犹大国里面呢有好王有坏王，好和坏是根据什么？就是神说，就是如果神说他某某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你知道这是坏的王，对不对？那么他行了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你知道那是好王。所以你把好的坏的如果分的话呢，你知道南国就是犹大国大概有八个王是好，六个到八个，有一个半好半坏，你们猜猜看是谁。那么然后呢，你去读以色列的王，你去读以色列王的故事的话呢，没有一个是好的，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圣灵写历代志上下的时候，那个历代志上下在原文是拾遗的意思，拾遗啊就是补漏，把所有漏的都能补上。那漏的是什么呢？漏的不是历史，漏的是解释。所以呢，现在这个神呢就把就借圣灵呢就借着以斯拉就把所有神的旨意关于恢复的通通补上了。那不止如此，他让我们的眼睛所注意的乃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好了弟兄姊妹，你现在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你看当中的十四个王，你发现十四个王通通是坐在大卫宝座，没有一个是坐在以色列王宝座上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你发现是大卫马太第一章的家谱原来是接着历代之上下的家谱。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就给我们一些非常非常宝贵的教训，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么在结束这一堂以前，我想我很快的提起一点，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恐怕是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暂时就不看这个了，免得我们分心。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就结束今天早晨这一段的聚会，我们很快的就说完应该就可以了。 我们晓得这个列王记刚开始是讲大卫，但是讲他晚年，那么大卫的我们不去，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所罗门王。我们要晓得所罗门王啊，可以说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在以色列没有分裂以前，有他们联合的王朝呢是有三个王，一个是扫罗做了40年的王，一个呢是大卫40年，然后呢所罗门40年。摩西的一生有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这个埃及，第二个40年在旷野，第三个40年呢第三40年也在旷野啊，一共是三个40年。那么讲到国度的时候，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特别是在这个列王记上，在你当你前面要接着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看下来的话，你就看到扫罗，你也看到大卫，最后你看到所罗门。到了所罗门呢，可以说以色列的国度，如果地上有一个国度是代表神的国度的话，那么这个国度呢可以说到了顶峰。所以所罗门时代呢就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时代一样，到了大卫是征战的王，所以他得胜的君王，扫罗是失败的王，大卫呢是得胜的王，所罗门呢是平安的王。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啊，扫罗永远代表我们的肉体，大卫和所罗门呢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基督的。那么大卫的征战是代表基督，特别指着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夸胜来说的，那么这是指着他工作的一面。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呢，把平安带给我们，这个就是所罗门所预表的另外一面。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国度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大卫跟所罗门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表。那么为什么所罗门能够预表基督呢？因为特别是平安王那一面能够预表，表示征战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所罗门王，所罗门很少出去打仗，因为所有的仗已经打过，所有的胜利的果实都已经在他的跟前，他就享受胜利的果实。那就是因为平安的缘故，所以他能够大兴土木。你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征战一面流血能够大兴土木？没有可能。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可以说把江山打下来了，那现在呢是所罗门一个一个去收拾那个胜利的果实。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这个国权也好荣耀也好，可以说是达到了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最高峰，你找不到第二个能像所罗门一样。所以我们的主讲到所罗门的极荣华还不如这百合花一朵。所以可见呢，在我们的主的形容里面，讲到所罗门不是不光用荣华来形容，那是极荣华。那为什么？这里有两面的意义。从预表的意义来说，因为所罗门是预表基督的，如果你要明白基督的荣耀，你要稍微明白一点国度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圣经是用所罗门来给我们看见，来给我们看见内部图画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今天我想我们不注意这个预表，因为这个讲起来太多太多了。我所重的点在什么地方？我所重点就是说，这个我们晓得在亚伯拉罕以前，地上的国都是在偶像底下，所以我们知道是借着亚伯拉罕就把那个独一无神独一那个真神的信仰就带进来了。然后呢他们的见证乃是神的见证。那么当世上的国都伏在偶像底下的时候，那现在这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所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那么弟兄姊妹，就着地上的那个，就着地上的应验来说，我们可以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最高峰。这个可以说达到最高处，最高峰。所以讲到国度的荣耀，讲到呢神在地上那个旨意，如果我们要达到高峰的话，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说所罗门是达到高峰。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篇幅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荣耀，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给我们看见所罗门一切的荣华。 那所罗门为什么能享受这么多的荣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他还是幼童的时候，有人说是12岁，有人说是15岁，有人说是20几岁，我们不知道。他有一个祷告，他向神要什么？他向神要智慧，他什么都不要，他只要智慧，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然后神说，你没有求富贵，没有求荣华，我也把富贵和荣华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在祷告单名祷告的部里面，所罗门没有把荣华富贵放在上面，他只向神要智慧，但是你看见的神是何等的喜悦，最后就把这些荣华富贵就加给他了。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你们若求是，你们若求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就要把这些东西都赐给你了。他为什么求智慧呢？因为他知道那个国是神的国，不是他的国。那个从他父亲那里接过那个宝座，应该是神的宝座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才需要智慧，否则他不需要智慧。那么感谢主，他果然就得着智慧。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能比得上所罗门。那么因着神给他荣华富贵，所以他的荣华富贵是超过所有世界上的君王。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人的话不能够形容。所以现在呢，我想我就读两段的圣经，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弟兄姊妹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峰。我们来看这个，先来看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我很快的读一下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有很深的印象，圣灵是用这个东西来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印象。20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那弟兄姊妹，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在什么时候应验的？是在所罗门时候应验。所以到了所罗门，神的旨意达到高峰了，都吃喝快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那时候是非常的强，而且他们的富裕到一个地步，他们都吃喝快乐。今天我们的台湾的人能懂得这句话。然后下面，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这个版图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我们等一等，下一堂我们会给大家看那个地图，你知道那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大的。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等等等等。那么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夫所直到加沙的权利，四境尽都平安。那弟兄姊妹，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还有马兵12000，那12个官吏各按个月供给所罗门。光看他桌子上所摆的食物是10头牛，还有草场的牛是20只。想想看，今天我们吃牛肉，它只吃一块就完了。现在你桌子上20头牛，还有呢，是他每天吃这么多，不是吃了一个礼拜放在冰箱里没有的。所以你看嘛，这个所罗门的丰富是没有办法来形容的。然后呢，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第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外人。32节，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是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草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示巴女王来朝见他。然后呢，这个第3节，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那这个这样哈，第这个下面这个第2节，跟随他到耶路撒冷人甚多，
那就是今天伊索比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大概两个礼拜的这个坐马车，那么又有骆驼、太多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的、不能答的。那有一个传说哈，听说这个示巴女王见到所罗门的时候，他手里故意拿着两朵花，然后问所罗门说：“我到底右手这朵花是真的呢，还是左手这朵花是真的？”那么后来所罗门说右手那个花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蜜蜂在上面，所以那是真的，是真的花。那么这个是传说，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的智慧。那么示巴呢，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别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的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直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了我所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这样读下去的话，你就很清楚很清楚在这里看，你在这里看见说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丰富。那么特别二十七节，下面二十七节，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你们如果是明年去耶路撒冷参观，到处都是石头，所以他们这个代理参观的人他说，为什么耶路撒冷那么多石头呢？大概参观的每个人都只有一块石头，所以才有那么多石头。你看见到那一带，我到那个伯特利要去找那个雅各的枕头，找不到，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以为啊这个是枕头，结果另外一个是枕头，因为好多好多的石头。所以你要记得这句话，我们听得不明白，但是你到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圣经说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圣灵是用这种的形容词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全世历史上从圣经给我们的记载最荣耀的一个君王。所以让我们记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所罗门呢就到了顶峰，这是可以说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高最高的一段。但是很可惜，后来呢就是因着他，完全是因着他，这个全世界全宇宙最智慧的一个人，结果做了全宇宙最愚昧的一件事。拜偶像是全世界最愚昧最愚昧的一件事，稀奇不稀奇？这个人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到了顶峰了，结果呢他做一件事跌到谷底，就是因为他拜了偶像。所以神就打发先知到了耶罗波安那里，把他衣服撕破，他说你可以拿十片留下两片，为什么？就是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所罗门做最愚昧的一件事，结果这十二个支派就分成十个北国和两个支派的南国，以色列从此以后就正式分裂。但不止分裂，然后最后他们就先后被掳了。那这就是整个列王记的故事。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休息五分钟以后，我想我们再回来，我们结束这一段的故事，然后我们就看为什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最后神怎么把他们带回来。我想我们这一段就说到这里，我们好不好现在就休息五分钟，希望大家不要走远，五分钟以后我们就立刻就回来。他一直往北，可以到这个，可以到再下来，再下来一点，这个，哎，这个前面可以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这就是圣经说的大河，是指到那里，可以一直到那里最东北角啊。然后你看这里有叙利亚了，这个就是那一带啊，也到了今天腓尼基了，什么这些，就是并不是普通我们知道以色列版图到这里就完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所罗门的版图呢，可以说是有历史以来他所得着的那块地是最大最大的啊，
最大罪。不过还不是，不要忘记了，还不是这个神对摩西所，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块美地。神对神亚摩西不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块美地，是从埃及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就指着整个今天的中东来说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哈，神当初给亚伯拉罕能应许美地，严格说来是包括今天整个的中东，就是说你一直包括今天所有有石油的地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问说，为什么好像这个今天以色列那么穷，好像什么资源也没有？弥赛亚国将来那个版图就是那么大的一块版图，那就是说包括今天所有有石油的地方，丰富的地方，那包括今天的科威特了，包括今天的伊拉克了，还有那一带，那通通可以说都是在石油，都这个底下都是有很丰富的石油，所以全世界可以说最丰富的一块地就是这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那读化学人都知道哈，这个石油是某一种化学程序的结果，但是很多读化学人就不懂为什么只有在这一块地底下石油特别丰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掌握了整个全世界经济的命脉，现在我们清楚全世界最富最富的是这一带，因为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根本就是流奶与蜜之地。那现在不要忘记，这个所罗门呢可以说是在基督回来以前以色列人曾经最大最大的一块版图，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见的啊，就是这个
剑这样
围起来的一个版图，就是虚线围起来一个版图，那么就是那个时候所罗门所得到的那块地。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应该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到了最高峰，可以说是鼎盛的时期。那在最鼎盛的时候，特别因为他是平安王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呢就让他建造了圣殿。你知道他的父亲大卫啊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把圣殿建造起来，结果神不答应，因为他流了太多的人的血，所以神给他看见他不能建造圣殿。不过神答应他，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所罗门能够起来建造圣殿。那为什么所罗门可以建造圣殿呢？因为所罗门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所罗门呢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打仗了，他大家都住在无花果树下，那这句话就指着天下太平，所以他才能够大兴土木，不止建造圣殿花了7年，后来为他自己的宫殿花了13年。所以你就知道他那个富有啊，神的殿已经花了7年，是不是？那么结果呢，他自己的殿自己的宫一共花了13年，几乎2倍的时间。后来又有这个别墅，就是黎巴嫩的林宫，还有为了他自己的这个皇后也建造了宫。那么因为皇后是拜偶像的，所以不能够在耶路撒冷盖那个宫，在耶路撒冷以外盖那些宫。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富裕，也是非常非常的富有。那么全世界各地呢都进贡。我们知道他有多少嫔妃，弟兄姊妹记得吗？有1000个嫔妃，而里面有700个是公主。那么弟兄姊妹想想，还有那么多的公主呢？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他的武功，那个时候这个臣服的那个不知道有多少多少多少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到了这个所罗门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做所有的人，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你知道吗？圣经用这个形容词，除了形容所罗门那个时候之外，唯一的一个形容就是形容在将来的千禧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所以可见呢，就做地上的历史来讲，所罗门的时代可以说神的旨意已经达到高峰。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是个以色列，这个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版图那么大，而且人口那么茂盛。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达到极点，达到极点。
那么请我们记得，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住在他百姓中间，以他的百姓来做他的居所。所以我们知道，当神的百姓与神，就是当神能够住在他百姓中间的时候，很自然的在外面就有一个荣耀的见证。那么特别是他们每年有三次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特别是他们当然那个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圣殿了，但是不要紧，就是在最早最早还没有圣殿的时候，他们还是每年都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过节。所以到那个时候可以说整个以色列人像一个人一样，就像全世界人做见证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宇宙的，那么然后我们所过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这是非常强有力的见证。那么那些拜偶像的，那些在迦南的，他们这个他们过纵情的生活，他们过灭亡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有许多人回归犹太教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在他们中间。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路德在遇见波阿斯以前是先遇见拿俄米的。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就是因为拿俄米身上有一股的吸引的力量，是他们在摩亚根本找不到的，在偶像中间找不到的。虽然拿俄米失去了两丈夫，然后失去两个儿子，但是拿俄米有一个灵，那个灵是你在偶像世界里面找不到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被我们的主吸引之前，我们总是被一些人吸引，这些人就是拿俄米所代表，这就是代表今天的基督徒。多多少少他们的见证叫人羡慕，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从那么远的示巴女王，因为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不远千里而来要听他的智慧话，而且要得他的帮助。你就看见所罗门的智慧话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同时他们的见证也吸引了千千万。你看见那个示巴女王根本是外邦的，不信的，结果呢看见他在神面前，特别圣经那里告诉我们，你看他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又见他上耶和华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你看圣经用这句话，诧异的神不守舍，意思就是说他行走在神面前，他上耶和华的台阶，他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叫人没有话说，叫人看见这个人乃是智慧的化身，在这个人乃是神把所有的智慧的火花集中在他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你就看见神的智慧。所以这就是见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神的百姓，因着这些神的百姓，他们让神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呢他们活在神的面前，他们自自然然的就有一个荣耀的见证，这个见证就影响到全世界。那这个时候远方拜偶像的，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人就要来，就通通来到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等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些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所罗门的荣华一面也是代表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整个以色列属灵的光景达到了高峰。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现在呢，神做事有一个法则的，就是当在以色列中间，如果你找到那个神同在的实际，神的确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那么神就允许在外面有看得见的东西来表现这件事。所以神就借着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圣殿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神的同在，神其实不是住在圣殿里面，神的名在圣殿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住在天上，他的宝座在天上，但是呢他的同在一直从宝座延伸再延伸，就延伸到地上。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约柜原来是神的脚的，所以你来到约柜，来到圣殿的约柜，你就是来到神的脚前，因为现在神的同在从天上一直延伸到地上。